不觉出基督的名问大家啊，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为主而死容易吗？还是为主而活容易吗？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上次探讨的亚伯，他只在神的面前献了一次祭，是一次神所喜悦的祭，然后他就殉道了，对不对？他就为信仰的缘故而死了。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他的人生，从他人生当中学习宝贵功课的以诺。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呢，这个21节到第23节，圣经这么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古萨拉。以诺生马古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以诺在他的生命中，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描述，就是他长时间的来与神同行，为神而活。跟亚伯相比，亚伯献了一次祭，然后被哥哥杀掉，殉道很快死掉，我们叫他是为神而死的人。那以诺呢，是一个在平淡的中间来与神为神而活，与神同行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与神同行，他生儿育女。其实以诺生命中间并没有非常多的因着信心而有的一个丰功伟绩，对不对？我没有看到他像亚伯拉罕那样有做了有多大的信心，伟大的信心成就怎么样大的事情，也没有看到他像摩西那样成为多么伟大的领袖，带领多少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那我们今天谈到为着信仰而死这样一个处境，好像在新加坡不容易见，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位在韩国的一位中国传道人，他要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时候，他不知道在韩国那个处境怎么讲，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在韩国很难为信仰而死，当然也有宣教士到其他地方为信仰而死。但是呢，今天我们依然要考虑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为着信仰的缘故，你要去面对死亡，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思想，假如殉道这件事情临到我，像亚伯一样，这不是他找的，对不对？但是假如殉道这件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会怎么去面对呢？答案是因着信你要去面对。不要因为你的人生，如果你为着信而死了，假如你只活了30岁29岁，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叫大卫布瑞德纳的一位宣教士，一位祷告的勇士，他只活了29岁，但是像亚伯、像大卫布瑞德纳这样为主而死，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的人，请问他们的人生是不是就失去一些价值呢？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第4节的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也就是说，亚伯虽然离开世界很早，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也就是说，他为主而死了，但是他却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信心，因着信心能够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说话，来有影响力，对不对？所以不要认为你人生为着主的那个功效，为着主那个影响力，为着主的见证，只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如果因着信你做了主要你做的事，哪怕死了，你的影响力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存在。所以答案是，无论为主而死还是为主而活，只要你是因着信就听凭主的旨意，对不对？死也不是亚伯要找的，但是与神同行300年这件事情也不是以诺所要设计的，这是他人生里面的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同来学习的重点在于怎么为主而活，对不对？我们只要活着，我们就会有行动，就会有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描述。那我们在今天我们谈到为神而活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跟以诺找到非常多的一个共同点，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你我不是亚伯拉罕或者摩西，我们不是那么伟大的信心伟人。所以你学习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怕就怕大家觉得哇，这些人都是信心伟人，我呢 哦，连执事都不是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这么说，对不对？那我不是信心伟人，所以这个跟我关系大概不大。其实圣经也没有说以诺他是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对不对？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无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责任，无论你今天这个人看你是多么伟人英雄，还是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你今天可以做以诺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你也可以成为在神眼中一个杰出的人，一个不平凡的人，和一个非常与众不同截然不同的人。那我们看以诺他的人生截然不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神学院邱院长说可能是保罗，当然很多的人认为可能是保罗，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笔下，在上帝圣灵默示在希伯来书11章的这2节的经文中，怎么来描述以诺他人生的那个截然不同，那个不平凡，看上去他与神同行是在生儿育女的中间，看上去他也是柴米油盐处，这些平凡的事情当中，他与神同行所带来的人生是如何的不平凡呢？我们首先看第5节那里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那我们在这里谈到，只要你因着信的人生，你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叫 another category， 已经是另类。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去看创世纪第5章的整章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神学院院长这么说，前两天上主日学Clement Chu 他也特别提到这件事，就是创世纪第5章好像是一个坟墓啊，很多的墓碑，就描述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就谈到说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从那以后他又继续生儿养女，然后最后希伯来文就一个词，他死了， he died。 然后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时候，似乎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重复创世纪第5章的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我生下来，然后结婚生子，好像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然后我们继续那样的生活，有一天你我都会怎么样？死掉。大家看法拉利撞出租车的时候，看这个大富翁，对不对？过着世人看浪漫的生活，犯罪的生活，结果神管教他，他离开世界，面目全非，几百万的车像一堆废铁，然后整个人也不知道身体会成为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是人的样子。新加坡的报纸有的时候打开的时候，有专门大家这个讣告啊，讣告上面的每个人的照片都挺漂亮的，找了他最年轻最漂亮的照片来，但是事实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有的30多岁、50多岁、60多岁，人想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一幅美好的图画，就把他最漂亮的那张照片贴在那里，但事实是我们去参加很多追思礼拜，看那个追思礼拜玻璃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尸体，对吗？你看到他的脸色有没有一点点的血色？早上他没有谈到说你再挠他痒，你再怎么喊他也没有任何，他死了，他身体一段时间就，或者有的人就成为一堆灰而已，或者有的人埋在土里面过几十年，也是他身体就消解了。这是人的命运。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君王将相，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成就，拿破仑也好，成吉思汗也好，毛泽东也好，李光耀也好，这是每个人的命运。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怕死，对不对啊？所以听说这个李光耀最近有他一个天主教的朋友也教他一些念天主教的经，他没有得救，但是他怎么念念经，希望能够可以去面对死亡。每一个人面对自己不可逃避的那个命运死亡的时候，都知道那个是自己的归宿，所以人对死亡的看法也决定你在世界上怎么活，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的人类从亚当开始，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走向死亡，可是以诺的人生他截然不同，他跟世界上所有在坟墓走向坟墓的人不同的地方是，以诺在全世界可能人说耶稣再来之前可能300多亿的人口，这有人这么估计，在那么多亿的人口当中，以诺是唯二的没有见死位的人，连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尝了死位，但以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这么与众不同的人生，是他跟所有的人的结局不一样。所以今天你要看你的人生是平凡还是不平凡，或你的今天人生你是特别还是不特别，你不是要看那个过程呢，要看那个结局。哪怕是基督徒的侍奉，今天基督徒的侍奉也不要看他表面的现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领袖可能 turn out to be the最大的这个敌基督，对不对？今天我们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整个人生，那个定局是在你人生结束的时候。所以以诺跟所有的人不一样，虽然他是生儿养女，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生活可能跟别人非常的相似相同，但是以诺跟所有时常活着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见到死位。所以今天你我有的时候经过人生的过程中间很多的苦难，经过人生过程中间甚至我们有犯罪，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像以诺这样基督徒的结局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对不对？我们也会，无论你我见不见死位，无论你我是活着被提，大家知道我们有可能活着被提，对不对？连保罗的时代，保罗也盼望活着被提，我们有可能活着被提，但是我们也有可能经过死亡的幽谷，但是我们相信无论如何，我今天在神的面前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重生得救的人，我相信我将来一定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在与主耶稣在云中见面，永远与他同在，这跟以诺的命运是一样的，对不对？从某种程度来说，那是我的结局。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表面看你跟别人怎么好像生活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你的结局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基督徒一定要看到我们人生的终点，那是我们末日的盼望，见主的日子，得生命冠冕的日子。主耶稣对我们说，你这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享受这家中的快乐。那一个日子是我们今天真正判断我们人生平凡与不平凡的一个判断的点，一个结局。所以这第一点，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以诺他的与神同行的人生，他的不平凡，他的与众不同，在于以诺因着信被接取。那我们知道，他作为活着被提被接取啊、没有见死位的一个人呢，他的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在他60岁生了马土萨拉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说明60岁那个点是他重生的时候，60岁那个点是他得救的时候，60岁那个时候是他悔改的时候。而我们知道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是跟审判有关的一个名字，而马土萨拉也刚好活到挪亚洪水那个日子那一年。而以诺在犹大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以诺有他的一个信仰是关于末世审判的一个信仰，在犹大书第14节那里就说到呢，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15节如果你能翻到，又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亚当的第7代孙的这个以诺他的一个客观的信仰宣言。那我们知道今天所谓 信心 faith 这个词有它客观的一个层面，客观的信仰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上帝的启示，圣经，对吗？这是客观的信仰。所以以诺也有他一个客观的信仰宣言，就是他对将来的审判，对这一位上帝，对不敬虔之人，不敬虔之事的审判，哪怕是表面上有宗教的不敬虔之人的审判，以诺也在这个地方说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在以诺那个年代已经有所谓假敬虔之事，明白吗？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质。而以诺在那个时代就预告了将来的审判，也预告了将来上帝对所谓真敬虔之人的一个审，就非真敬虔之人的审判。而以诺本身的生命就成为上帝对真正敬虔之人的一个肯定，明白吗？真正敬虔的人，上帝要给他盖上一个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确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教义。以诺有正确的教义，他才可能产生正确的敬虔的生活。 OK， 就是敬虔的生活和纯正的信仰是不可以分离的。以诺本身在犹大书第15节那一段的这个以诺的信仰宣告当中，我们看到以诺他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在这讲到因着信，这个信是一个纯正的信仰，然后接下来带出来的生活是他一个敬虔的生活，是我们待会儿会要谈到的。所以因着以诺那纯正的信仰，也因着他纯正的信仰所带出来敬虔的生活，这个因着信的生活，最后以诺被接去，这是他上帝给他人生所盖的一个印。然后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1章讲他被接去不见死位，是指他自己没有经历死亡的痛苦，就直接进入到神的荣耀中，这是上帝给他敬虔生活盖上的最大的一个印，这是他自己人生中间得到的释放。第二件，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敬虔人生那个不平凡之处，你要看他和周围的人的一个比较。这个周围人比较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也找不着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死的时候，好，一个人在病床上死了，或者进去火葬场，有的我们今天在坟场里面，你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尸体，然后你也知道自己会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叹 He is one of us， 他跟我是同类的。然后你也有一个你自身跟他的一个认同，你说我跟他是同类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某某人死了，然后他突然不见了，然后你就第一个反应是，哦，这个人跟我很不同类，对不对？他要么是超人，要么是神人，就不知道在他身上发了生什么事。He is another category， 他跟我是不同类的。所以今天敬虔之人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看你的时候，也会看你是一个异类的人，明白吗？以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叫 another category。他是另类的人，虽然他跟别人一样也生儿养女，但是别人最后找不着他，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他的结局不被这个地上的人所认识，不被这个地上的人所盖章，明白吗？所以今天有的人说，这个人生的成功有三种，第一种叫做你自己怎么看你，你临死的时候怎么 evaluate your own life， 你怎么来衡量你自己的人生，是一种这个最低级的人生，你自己说自己好啊，这个是最低级的。第二种是别人都说你好，有一种人临死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好，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人哭，很多人参加的葬礼，这个不错，对吗？但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你死的时候上帝给你盖戳。所以以诺又有上帝给他盖的戳，又有这个世界给他盖的不认识他的戳，对不对？那如果你看希伯来书讲信心的伟人，所谓信心的这个英雄谱，讲到最后的时候会讲到信心的族类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而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写下来的是神子民信心的历史，而信心的历史和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所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并排的一个历史。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发展，一个是上帝的救赎历史，一个是在堕落的层面被上帝审判那个黑暗层面，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今天你被这个世界所不认识是一件信心的族类很正常的事情，明白吗？所以第三件事情，这是以诺他自己面对人生没有见死位。第二，他周围的人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另类。第三个，圣经就讲到这个神对他的一个最后的认证，他自己没有见死位，别人不认识他。然后第五节的下半节，第五节的上半下半节就讲到，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啊，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今天我们一个人人生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上帝的喜悦，或者说上帝的那个认证。所以今天你我为神而活的人，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探讨的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如何能够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是不是得神的喜悦，在世的时候有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我们内心里面圣灵的见证，保罗常常呼唤他的圣灵和他的良心来为自己作证，对吗？第二是同坐近前之人的人也会给你做见证。但是最重要的，保罗说，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审判自己，唯等到将来有一天一切隐秘的事情显明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审判显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工作，我们这一生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受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也就是说上帝因着喜悦他，所以接他去把他活活的被提，明白吗？他活活的被提这件事情是上帝喜悦以诺的一个奖赏，明白不明白？因着上帝这一生，因着以诺这一生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在他被接去之前就显明了他喜悦他的一个名证，然后就把他接去作为这个事情的一个这个证据。所以请问今天我们将来如果被提，有一种被提说叫做部分被提说，听过吗？ Partial Rapture， 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先是最忠心的人被提，然后不太忠心的人要经过大灾难，然后到大灾难之后所有的人才被提，就是不太忠心的人中间会受一些苦，这有点像炼狱说，对不对？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今天你我将来被提的时候是完全因着信，而你我是不是得神的喜悦，不是看你我是不是被提。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中间上帝给我们审判有非常忠心，有不是完全完全忠心，有的人没被提的话，那个这个审判就已经在被提这件事情上显明了。但你我将来是不是忠心，不是在被提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基督台前审判之后。但以诺不一样，以诺他的被提本身就是对他忠心，对他上帝喜悦他的一个名证。明白以诺的被提跟你我被提的区别吗？明白不明白？你我无论如何都会被提，只是我们在主台前受审判的时候，有的人会得生命的冠冕，有的人却好像被火烧过了一样，明白不明白？所以今天一个人的人生是不是与众不同，是不是像以诺在创世纪第五章那么明显的不同三点？第一，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不会经过死因的，不会经过死。第二，周围的人看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异类。第三，上帝在被提的这件事情上已经给以诺的人生盖上了一个印记，神喜悦。所以今天你人生当中如果盖很多章的话，你要盖什么章？如果上帝给你盖一个章说 Well please， 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诺这样为神而活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他人生成功了，我们看到他人生得胜了，我们看到他虽然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而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我们就要来学习第六节， 第五节告诉我们，以诺的人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然后我们现在看第六节，要看以诺这样一个不平凡得到神喜悦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神，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信心是得神喜悦的第一个原因。今天你必须有信心，你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我们刚才谈到信心有所谓客观的信心和主观的信心，那客观的信心从哪里来？从你学习圣经来，从你灵修生活当中来，从你背诵圣经来，明白吗？所以你今天必须认识圣经，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就像以诺在犹大书第十五节那一段，以诺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宣言，对末世，对神的审判，对上帝，对这个时代的一个认识，以诺认识的非常清楚。虽然以诺的时代已经有所谓假敬虔的人，但是以诺就指出他们中间有一些是不敬虔的人，而且他们是做的不敬虔的事，他们将来要受审判。这是以诺有的一个信仰。你我今天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你我今天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就是你我因着信，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出于圣经的真道，这个非常重要，明白吗？今天你问佛教徒，今天你问这个穆斯林，你问他有没有信心，他都说我信，对吗？特别是这个道教，在新加坡拜道教的人，你跟他说你要信神，他也跟你说我已经拜神了，名词都一样，对不对？但是那个内容怎么样，就非常不一样。我们知道亚伯他献上得神喜悦的祭物，他献上那个羔羊，是因为他对羔羊所代表的那个代赎有信心，有认识，对不对？而该隐他献上那个谷物，是他对这个人自己的功劳来讨神喜悦的这一套信仰体系他有一个认知，他却不认识那个用羔羊代赎的方式来拯救。这个是跟他客观的神学跟他的信仰宣言是有关的。所以今天你我要讨神的喜悦，一定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但是光纯正的信仰还不是结果，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以诺他的生命描述出来用了一个字，叫做与神同行。所以以诺在犹大书十五章当中他的表现是有纯正的信仰，对吗？而以诺在创世纪里面他的表现叫做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以诺的敬虔生活的追求，一个信心的行动，一个信心的表现，有几件事要寻求呢？第一，与神同行的生活要求我们寻求神的同在。我们一起说，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所以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下面接着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人面前吗？是因为长老在这，因为或者牧师在这，或者传道在这，或者这个执事们在这？不是，也不是来到哪一个，我们今天换到张仪伯大尼，或者在以前的教堂聚会，这个不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灵修的时候，这个我们打开圣经，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聚集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聚集都是枉然，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敬虔的生活要追求上帝的同在。今天你我怎么追求上帝的同在？刚才何长老祷告的时候有提到说 Return to the congregation of God， 上帝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但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会众，我们再聚集的时候，神以与会众同在的方式来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是一个特别的同在，是我们要寻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聚会，他就失去了上帝在会众中间同在的这种祝福，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在你们中间。以前有一个台湾宣教士到中国的农村教会去做培训，有一个场景把他吓了一跳。他宣告说，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里，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结果轰一下，全场的这个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全部都跪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里。你能相信今天神同在？你能相信今天主就在我们中间吗？如果我们是奉主的名聚会，我们是做主所喜悦的事，他就应该同在。他同在，你就应该怎么样？想象一下耶稣的同在，你应该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聚集的时候有神的同在，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灵修早上的时候要去寻求上帝的同在，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寻求神的同在。而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 He is there。 圣经告诉我们说必须信有神，意思说我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信 God is here。 当我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我信耶稣基督就在我这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应许，他说如果你们愿意遵行我的命令，不但圣灵与你们同在，我也要与你们同在，我父也要与你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神都要与我们同在。唯一的要求是你今天要做一个遵行神命令的人，而遵行神的命令就是一个客观的信心化解成为一个主观的信心，明白吗？你的一个信心行动就是要遵行他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神的同在是与神同行的第一步。我在聚会中间寻求他的同在，每一天灵修的时候寻求他的同在。昨天我特别读一本李牧圣的书，他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位老人。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些人，他们以前没有受过太深的神学教育，但是他们与神相交，读圣经，他们相信神的话，为主受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更新》，然后里面就有一点，他就谈到说，这个早上灵修要趁着天不亮的时候。耶稣有天不亮出去祷告的例子，而且他也特别提到玛拿是要在天不亮的时候出去捡的，天亮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蒸发了化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基督徒有一个早起的生活，来灵修，来读神的话语，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这是一件 very crucial thing in our life， 是你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这个，你根本无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今天基督徒灵修的生活，有的时候有的人说 My spiritual struggling is about getting up from the bed。我的一个属灵的挣扎，我属灵得胜的挣扎是我早上肯不肯起床，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因为你我要早上起来朝见神，要领受玛拿，属灵的玛拿，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灵异化一些，要领受属灵的粮食，要寻求神的同在，要领受上帝今天对我所说的话来喂养我的灵魂。因为我这个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更靠从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灵修的复兴，赐给我们一个清晨起来来亲近神这样的一个心智，从明天开始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你每一天生活的得胜在那个地方，你要寻求神的同在。你不但清晨要寻求神的同在，你这一天要与神同行的时候，你要不住的祷告。祷告是面对神的位格，或者说面对神的同在。祷告是面对神的同在，或者面对神的位格。读圣经是面对神的话语，对不对？神的同在和神的话语同样重要。今天我们谈到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经里面用的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 一个光景，让我们想两个人在一起走路。而这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除了我们今天寻求神的同在以外，我们也知道今天上帝的同在是一个 dynamic， 是一个动性的。所以当大卫要给上帝盖一座圣殿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一直住在会幕里面，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要给我盖一座圣殿，对不对？从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圣灵运行在水面，然后在伊甸园里面，神行走在伊甸园里，整个你看到圣经里面这位神，他是一位行动的神，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根本就不像那些偶像，在一个地方是不能动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供。我们的神他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我们的神本身他是一个 dynamic God， 今天你才可以跟他与神同行，对不对？而这位动性的上帝，他也是指引人的上帝。所以在你跟他同行的时候，两个人就需要一个 leader， 结婚的人就知道啊，今天是去麦当劳还是去 KFC， 最后有一个人 last day， 要不然这个家就不能够平安，对不对？而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 God is always the leader， 神永远 have the last say。 所以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永远是要遵循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人生中间所定规的话，在我们与他同行的过程中，我们都要遵循，是不是？所以今天虽然你看不见上帝的同在，但是如果你不尊重上帝的话语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与神同行，对不对？你今天要与神同行，你就要非常尊重上帝的话，并且遵行他的话，你才能与神同行。然后我们也知道神的同在给我们所带来这种动性的 dynamic life， 与神同行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生。这种关系的活泼是不可以用言语来描述的，因为大家要想象一下，以诺的时代，包括挪亚的时代，甚至亚伯拉罕的时代，都是没有 written Bible 的时候，对不对？都是没有写下来圣经的时候，所以神那个时候给他们的启示是新鲜活泼的。所以以诺在犹大书里面那个宣言是神给他的启示，但我们不知道神还给他什么启示。但是在那个年代，以诺作为神的先知，他是领受神新鲜的一个话语的。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那么新鲜的启示在圣经以外，但是你我却可以领受神对我们对神的话语一个光照，一个认识，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可以新的深度去认识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而且上帝给我们人生中的带领也是动性和新鲜的 fresh。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要追求神的同在，你要遵行神的命令，你要看到上帝的同在和带领是一个动性的一个存在，动性的带领。而且呢，我们今天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要寻求他的赏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神，神的同在，我们也要信神是一位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上帝的赏赐的时候，这个赏赐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就是报酬的意思， okay？ 给你那个报酬，第二部分就是给的意思，白白给的意思。所以神就要给你这个赏赐，给你这个 reward。 而你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叫做要寻求他。请问我今天寻求神才能得着神的赏赐，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靠行为和功劳？你今天自己的行为和功劳绝对不可以替你赚取救恩，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但是你今天在神的面前的寻求却能给你带来从上帝来的赏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属性，明白吗？你必须信这一位神，他有两点。第一，他是一个乐意赏赐人的上帝，okay？ He wish you good。 第二， 他的赏赐是要透过人对他的寻求来得着的。所以在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诺的人生中，他与神同行这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很轻轻松松的事情。大家想一下，与神同行300年的时间，这个中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时时刻刻以诺都要生活在一种寻求神的同在，寻求顺从神，因为你只要与他同行，你就要一定跟他 keep the same direction， 对不对？你就要顺从他，你就要以他为你的领袖。然后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以诺除了与神同行这一件事情以外，他的人生中没有 other significance， 明白这件事吗？也就是说，为了与神同行这个目标，以诺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事情，明白不明白？而与神同行这一件事，也包括了从第八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摩西，讲到所有的信心伟人，他们因着信心所能做的工作，都是起点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也是与神同行的人，明白吗？所以不单以诺与神同行，亚伯拉罕、摩西后面所讲到的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活信心生活中间写结出来一个工作的果子。以诺没有那么多伟大的工作，但是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他所结出来的工作的果子都基建于以诺与神同行的这一种模式。所以不要认为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所献的祭，明白吗？今天在第一节和到第六节讲到的这三件事，其实是下面所有的因着信心所做的美好工作的一个基础。前面讲到哪三件事？第一，所有的人都相信创造。上一次有没有谈到这件事情？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看不见的神所造的。第二，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因信称义，这是亚伯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对吗？而后面所有的人也必须像以诺一样，有纯正的信仰所带出来的敬虔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成为所有信心的伟人，他们结出信心的功臣或者信心的果子的一个基础。今天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敬虔的生活，下面也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美好的信心的果实和信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五节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生活的人，他的生活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法？他自己未见死位。怎么与众不同法？周围的人看他是另类。怎么与众不同法？他的人生在他终了的时候，已经盖上了一个上帝喜悦的一个印记。而我们从第六节当中可以认识到，这一种不同的人生，这种信心的人生，与神同行的人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第一个，我们认识到他有一个纯正的信仰。第二，我们认识到他有纯正的信仰所带出来敬虔的生活，在乎他寻求第一上帝的同在，第二他顺从上帝的命令，第三他看到上帝的带领是一个动性的一个带领，第四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赏赐寻求他的人的神。所以谈到今天上帝所能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知道生命中间神所赐的喜乐平安是基督徒最看得见的一个赏赐。物质上的赏赐所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富足，有的人贫穷，这在基督徒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绝对的。有的人他们物质上贫穷，但是信上富足，但是一个基督徒你生命中间信心富足，上帝同在所带来的喜乐平安和美好的效法基督的那个生命的果子和品格，那个是上帝所给你最大的一个赏赐。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赏赐不是今天，我们最大的赏赐在什么时候？在将来。今天你对神一切的委身，你在神追求神的事情上 所放上的一切的代价，有一天当耶稣基督荣耀再临的时候，那是真正我们得赏赐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诺的人生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却有不平凡的结果，因为他的生命中有一位不平凡的上帝。这一位上帝时常与我们同在，300年的时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圣经记载与神同行最久的，365年活了，好，刚好是365，一年的这个日子乘以365，然后活300年的时间，然后天天的与神同行，不间断的与神同行，这是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为整个的圣经信心的历史开创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在你我都是很平凡的基督徒人生中间，我们整个工程的一个基础在乎你我有没有天天寻求神的同在，有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有没有遵行神那个动性的带领，最后你我生命中间是不是单单的渴慕从独一真神所来的赏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话，我们也寻求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需要你自己的带领。我们为着以诺这个历史上与神同行记载时间最久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到他有一个纯正信仰的宣言，他能够分辨在罪恶的时代不敬虔的人和敬虔的人所有的不同的结果。我们也看到圣经美好的记载，就是他这么长的时间活在神的同在中，顺服神的命令，并且得着上帝最大的赏赐，就是在整个人类几百亿的人口中间，他成为那两个未见死位就在神的面前被提回到天家的人。你实在是为他的人生盖上了喜悦的明证。今天我们也反省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天父，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称义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没有从纯正的信仰所带出来那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活在你的同在中顺从你的命令？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寻求你的赏赐，要得着你所给我们那永恒的基业？所以天父，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更警醒的要寻求你的同在，要追寻你的话语和你的话所能给带来给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祈祷，但愿主耶稣基督丰富的赏赐，借着平安喜乐，也借着永恒在天上的赐福，都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听我们这样的祈祷，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